接着来是有颜智良宣教师讲道，他讲题是串得起的读经方法。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三章一至十二节。第一节讲到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出场，就是施洗约翰。但值得留意的记述呢，就是第一节最后的那句，在犹太的旷野宣讲。今天如果教会要进行宣讲，向众人传讲福音的说话呢，会找什么地方去宣讲呢？你想想，如果今天这个防疫措施放宽到去回即疫情之前的那个境况，我们会去外面报佳音的地方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当然是人流多的地方，是吗？例如小西湾街市对出那个空地，或者是商场屋邨出入口，甚至乎以前我长大的教会都试过在一些商场入面，是吗？人流多的地方去报佳音，是吗？总不会去这个即是外面小西湾海滨花园那个地方，跟着经过龙跃径，再走去歌连臣角道，再在环翠村连城道那里走回去的，是吗？这些渺无人烟的地方去宣讲的嘛。这些地方都可算是即是柴湾区的一些旷野，是吗？但我们总是不会去这些即是选择这些地方去宣讲。那为什么耶稣基督福音的先锋大将约翰，这个施洗约翰会这样去选择呢？在旷野宣讲天国的福音。第二节相信就是约翰常用的那个说话，或者是他所宣讲的信息的摘要，就是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就算我们看完第三节了，是吗？明白了，知道了，福音书的作者是用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去解释施洗约翰出现是要应验旧约上帝的应许都好啦，但是都没有解释为什么约翰要在这个的旷野宣讲。你想想，即是宣讲不是要讲求即是效率的吗？要讲接触面的嘛，要见多些人的嘛，是不是？好像保罗这样在闹市里面去宣讲。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是，这段经文为什么要在马太福音的这里出现呢？马太福音第一章是我们熟悉，既是熟悉但是又很少去细心去阅读的篇章，特别是一至十七节那些看落好像很闷，即是不知道说什么的家谱经文，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少读的。比较多的就是第一章天使向约瑟报梦的段落。第二章讲什么？耶稣当时是一个小孩子，是吗？应该手抱两岁以下。做什么？他们就是举家去到埃及避难，跟住在结尾的时候亦都是举家出走埃及。第三章呢？第三章就是入到这个准备，耶稣准备洗礼，象征要洁净分别为圣的段落。第四章呢？耶稣走到旷野四十日，接受魔鬼的试探而且得胜。那第五章呢？严格来讲是第五至第七章，耶稣再次教导重新讲解律法的意义。如果我们宏观这样将这个马太福音头那七章的结构这样看，再比较旧约圣经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五经的部分，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不是一个巧合来的，是一个刻意的安排。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有着创世纪的影子， 因为有咩啊？有家谱，有天使报信，有生 B B 嘅事。第二章呢，有皇帝要追杀两岁以下嘅男孩子嘅故事，又有进入同离开埃及嘅故事，好明显就系出埃及记嘅影子。第三章呢，就是洁净分别为圣的事，正正就是教导祭礼要守上帝洁净道德规范的利未记的特色。第四章呢，耶稣在旷野四十日受试探，又有民数记入面，是吧，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的经历的影子，只是以色列人失败了，耶稣却是成功。第五章呢的生命记，就是摩西向准备进入应许地的新生世代，特别是没有经历过出埃及事件，在旷野新生的一代重新去讲一次上帝的律法，要他们在听上帝得生和拨逆得死之间做出选择。正如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耶稣再次去讲律法的摘要的时候，就是要听众在生死和福之间这两种的选择当中去选，很明显是一种对应，是不是？讲了这么多，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听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经文，是要跟五经去串联在一起，特别就是在五经当中第三卷书利未记去串联去看。在利未记里面，上帝正正就是在旷野跟百姓会面和立约，同时呢百姓经历上帝恩典得到上帝供应的地方亦是旷野。所以旷野对于我们香港人可能没什么，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就是一个上帝同在、帮助、供应、管教的符号。因此上帝的声音，甚至好像以赛亚书四十章提到上帝的荣耀，亦在旷野发出的。第五至六节，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和全约旦河地区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经文形容呢，这个约翰的宣讲呢很有果效，很多人呢就去那里申请洗礼。值得留意的是，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在利未记的洁净分别为圣的角度去看呢，圣经告诉我们，最重要是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没有做到或者做不到上帝的要求，上帝要我们，即是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求恩典，首要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无能，只有跟随上帝的方法。第七至八节，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业种，谁指示你们逃避那些将要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奇怪的事又出现了。你想想，当很多人来到教会跟牧师申请洗礼的时候，突然间牧师或者有个宣教师走出来，指着申请洗礼的人说，毒蛇的业种，谁指示你们逃避那些将要来的愤怒呢？那我们会怎么想呢？这样骂人得的吗？是吗？牧师啊，宣教师这样骂人得的吗？我们就得了，是吗？不是这么说一下。特别是看到我们第八节，施洗约翰这一位牧师啊，或者宣教师好了，他劝人悔改嘛，是吗？为什么会用到这些字眼呢？怎么行的？是吗？很不体统啊。那我们可能真的要问，是什么或者是谁搞到施洗约翰这么生气呢？这么兴呢？会用到这些字眼去指责呢？经文的答案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简单来说呢，法利赛人是活跃在 耶路撒冷圣殿以外犹太地区的会堂里面，那些自称立志严格遵守犹太教教条的人，撒都该人呢，就是活跃在耶路撒冷圣殿和祭司利未人一伙的那些宗教领袖。这两种人呢，通常呢都会穿梭在耶稣的宣教旅程当中。如果我们在马太福音搜寻毒蛇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这些的人呢，即是被指责的人呢，原来这些被指责的人不是约翰，施洗约翰的，只是施洗约翰这样做，就是连耶稣都有用上这些字眼，就是马太福音12章和23章。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串联呢，就是特别字眼上的串联了。第12章33至37节，那里说，耶稣说，你们知道树好，果子也好，又知道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叶种啊，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所传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他所传的恶发出恶来。我告诉你们，凡是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耶稣都用上这个毒蛇的叶种去形容十二章那些法利赛人之类的那些的宗教领袖。耶稣在十二章这一番说话，似乎也都是呼应了施洗约翰的说话，都是提及到要结果子的问题。耶稣指责他们口里面发出恶言，而他们那些所说的那些闲话，就是会受到审判。那他们说了什么呢？是吧？说什么？什么闲话呢？是不是我们天天在茶余饭后说那些呢？他们说什么？哦，原来在十二章二十二至三十二节那里说呢，耶稣替人去成功地去赶鬼，将一个又盲又哑的人呢，医翻好，变成一个又看得见又讲得到嘢的人。但是这班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就是说耶稣之所以能够成功赶鬼呢，无非是靠鬼王别西卜罢了。这个是他们讲的说话。所以深啲谂佢哋嘅说话，佢哋唔系单单去鄙视耶稣本人，更加系将耶稣背后所代表嘅嗰一位去羞辱。我哋知道喺马太福音第三章嘅时候，耶稣受洗系咪？然后发生咩事啊？三章十六节下半节讲乜嘢啊？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上帝的灵降下，仿佛甲子落在他上。耶稣行神迹奇事，是圣灵在他身上显出能力，就是连他死了之后第三日复活都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他们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就是直接指导圣灵就是鬼王别西卜了。所以根据十诫，首先他们就犯上了第一诫，就是否定了耶和华自己的上帝，更加宣称鬼王别西卜的能力。同时间他们都犯上第三诫，妄称上帝的名，因为他们没有将荣耀归给上帝，没有称重上帝，反而宣称鬼王有能力。而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那里写，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上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就是这个，即是不是没有根据的，耶稣是这么说，不是没有根据。那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会这样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大致上就是因为他们不肯认输，他们要占高位，他们要做权威，即使没话说，哑口无言没话说都好，他 他们都将那个道理呢在那里扭来扭去，为到眼前这个见到的神迹呢去乱地解释。简单来讲，就是他们怕他们的权威被挑战，他们很怕他们在人类面前作上帝事情代言人的这个权威被挑战，所以恼羞成怒。我们在马太福音刚才找毒蛇的结果呢，即是除了一个之外，还有第23章33节。根据29节呢，耶稣再次去指责这个毒蛇的业种的对象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同样都是一些宗教领袖。耶稣再次指责他们是毒蛇业种之前呢，就是23章开始呢，即是13节至到32节，他们耶稣向他们宣讲了七祸，即耶稣不是只是讲八福的，耶稣也有讲七祸的。第一个祸呢，就是因为他们阻挡人进天国。第二个祸呢，就是因为他们表面很热心，但是却是绊倒了别人。第三个祸是因为他们教错了圣经。第四个祸是因为他们只是顾宗教的礼仪，就没有实践上帝要求的公义、怜悯和信实。第五个祸呢，是他们内心充满了贪婪和放荡。第六个祸是因为他们为人表里不一，狡诈虚伪。第七个祸呢，就是他们从他们祖先的开始呢，就杀死上帝差来的使者。留意耶稣呢，在23章33节的这个说话，怎能逃脱地狱的惩罚呢？其实同第三章七节施洗约翰那句说话，谁指示你能逃脱能逃避那些将要来的愤怒呢？其实是很相似的，是不是？都是指导他们不要以为他们可以逃避上帝的追责，都是讲信仰。如果好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宗教领袖虚有其表的时候，上帝的审判是走不掉的。值得留意的是35节，如此地上所有义人流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阿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圣所和祭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承接着上文，耶稣指责他们不听劝告，好像那些耶稣讲那个凶恶悬户的比喻，是吧？杀了上帝来的那些使者，流无辜人的血。耶稣这样讲，他的时间的起点是创世纪，第四章被自己兄长杀死的阿伯，是吧？跟着他终点呢，就在历代至下24章20至22节，就是为了劝谏犹大王约阿斯不要犯罪离弃上帝，反而被众人谋害在耶和华殿宇里面的那个撒加利亚。耶稣之所以在时间上作一个开括号，就是这个创世纪，删括号就是这个历代志，是不是？是用了创世纪和历代志。原因是在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次序，同我们今天手上边希腊文74译本的编排次序呢，是不同的。他们的希伯来圣经的编排次序，第一卷就是创世纪，最后一卷就是历代志。因此耶稣这样讲，就是指导他们整个在整个旧约那个记载的时间，整个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个时段里面，不断在流人的血。他们是吧，或者是正确一点，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祖先为什么一直都是这样呢？简单来讲，就是他们不听上帝劝告，觉得上帝的劝告很烦，同时又不肯努力去实践上帝的要求，就是公义、怜悯和信实。他们甚至乎好像耶稣所说一样，将上帝差来的使者轻则鞭打赶走，重则干脆杀了他。当然我们知道他们连耶稣都不放过了，是吧？ 咁点解佢哋会咁呢？咁恶嘅啲人，佢哋之所以咁有恃无恐啊，似乎就系第三章施洗约翰早已经讲过同警告嘅说话。第三章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些人以为自己在血缘上的关系或者人际关系呢，就可以自此自己得到免死金牌，通行天国的护照，是吧？但是施洗约翰却是语重心长地去警告当时的人，你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若果我们相比起十二章和二十三章耶稣的说话，其实施洗约翰的说话反而显得个语气呢，轻得多，温柔得多，啱唔啱？而第三个串联就是人自己和圣经之间的串联，就是读圣经最重要的那个串联。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问，我们会不会都好像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呢？我们会不会都自恃自己翻了很多年教会，自恃自己有很多年的听道经验，有很多年翻团契、唱团歌、背团训、背金句的资历，自恃是很资深的主日学学员，甚至教了很多年主日学呢？反而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约翰和耶稣都有提醒我们，要结出果子来，和悔改的心相称。当然要做到这样，要避免重蹈法利赛人、文士、撒都该人的覆辙呢，首先就是要放低自己就是权威这件事的开始啦。那谁是权威啊？当然是上帝的说话，圣经就是权威。但是圣经是权威这句说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其他人怎样说就是怎样，不是牧师、宣教师的喜好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都要问圣经怎样说，上帝要求是什么，我们要跟着做，这些才是圣经权威，这些才是高举圣经。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经常都要问自己，比起昨天的我，今天我又实践了多少、明白了多少上帝的说话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人说，在教会介绍自己，哦，我回了这间教会几多年了，没错的，这样说。只是我们要留意，如果这样说的人，真的要经常提醒自己，比起多少年前，我对上帝的说话又了解了多少，实践了多少呢？我们总不能够以为回教会日子多，就自自然然会结出好果子，自自然然会悔改的心相称，自自然然会合上帝心意而活。弟兄姊妹，是不会的，真的不会。正如施洗约翰警告，不要以为那些即是人际关系、血缘关系就自自然然可以，人可以同上帝有结连。人要同上帝结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悔改，放低自己的权威，以上帝的说话为权威，好好学习，好好实践。记得有一日，有一个嘅主日，好多年前啊，唔系喺希恩堂啊。咁啊，崇拜结束嘅时候，都系要喺门口恭送呢个会。即是啲会众离开礼拜堂，系嘛？咁啊，有一个男士咧走嚟埋我度啦，就同我讲：，佢话你头先讲到咁样讲咧，我唔系好同意啊，实际唔系好实际，叭叭叭叭叭咁讲落去。咁我回应啊，喂，唔系圣经系讲，圣经系咁样写，清清楚楚写咗，唔系咩？吓，咁佢就咁讲啦，佢咁讲啫，唔一定啱噶嘛。听到咁，我就明白唔应该继续同佢继续拗落去啦。因为他根本不是用以圣经作为他生命的权威，再说也没用，是吧？所以只能够默默为他祈祷了。弟兄姊妹， 今天是圣经主日，我们可能个个都不会反对圣经很重要、而且可能我们家都不止一本圣经，甚至可能我们手机里面都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是吧？但是我们可曾有认真安静摆上时间读这些、本来应该在我们生命作权威上帝的说话呢？最近有机会跟一位日本人的朋友聊天，他都是基督徒来的。他提到在日本，我们以为是一个很发展得很发达的国家，是吧？那些基督徒根本没有那么多资源去研读圣经，甚至呢在日本连这个圣经的书卷的名字都不统一的。OK， 你讲这个，譬如你讲士师记，他们不知道，可能有些信徒不知道你讲哪卷书的，亦都没有宗派上的学习资源。他很想学圣经，但是没有资源。但是看回香港的信徒，是吧？教导圣经的课程，哇，多到呢，真是琳琅满目，是吧？那些学圣经的书啊、CD 啊、DVD 啊，多的是。我记得有个最近有个老师退休啊。是咁成沓俾我，我都唔明佢点解要俾我，系咪要我读多次？唔系应该留翻俾佢自己咩？系嘛？我哋喺香港嘅信徒吓，真系冇乜藉口唔去学习。弟兄姊妹，我哋真系冇藉口啊！愿意我哋愿意主俾我哋力量吓，读好佢嘅说话，明白好好嘅实践啊！我哋一同祈祷。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华人社会当中有中文嘅圣经，亦都唔止一个译本。主啊，愿意我哋都好好珍惜时间，好好咁样珍惜我哋手上边嘅呢一本圣经。愿意我哋都放上时间，放上心机，放上我哋嘅心思去认真研读你的说话，明白之后好好地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愿主赐我们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